Hello， 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6:02，这里是华侨大学广播台厦门频道，每周三晚不见不散的体育天地。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和大家聊一聊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张伟丽和严小楠的中国德比大战。同时，我们的名人堂将会为大家讲述网球新王杨尼克·辛纳的生涯。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关注我们华侨大学广播台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收听我们的节目，与体育天地一起畅聊体坛。好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体育的世界吧。
有时候，体育可以这么玩。有时候，体育可以这么玩。或者可以这么玩。哎，停！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混进去了。哦，没事，只要有亮点，随便你怎么玩。接下来就是
体育秀。
哎，你有看前几天的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吗？
当然有看了，那可是现任女子草量级冠军张伟丽和该级别排名第一的同胞严小楠的同台较量，一场独属于中国女武神之间的王者之战呀。
不错，无论是对格斗迷还是对于两位选手而言，这场比赛都有着特殊意义。这是 UFC 史上首次由两位中国运动员展开的世界冠军争夺战。
没错，中国德比即将创造历史。
作为中国女子综合格斗领域的领军人物，张伟丽早在2019年就已经取得世界冠军的头衔。后经与乔安娜的那场史诗级对决，张伟丽名声大噪，成为家喻户晓的格斗女王。
但从2019年至今，张伟丽的职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她曾两次败给暴徒玫瑰罗斯，并因此失去金腰带。但没用多久时间，更加成熟与自信的张伟丽上演王者归来，再夺同级别的世界冠军。
与张伟丽相比，严小楠在知名度上略逊一筹，但成绩不俗。作为首位签约 UFC 的中国女拳手，这次中国德比前，严小楠的战绩为17胜3负1无结果，其中8次 KO 对手获胜。
去年5月，严小楠战胜前草量级冠军杰西卡·安德拉德，由此成为张伟丽最有力的挑战者之一。当时他就表达了对金腰带的渴望，下一场比赛我肯定希望挑战冠军，我也相信自己有这个实力挑战冠军。无论这场中国德比最终结果如何，张伟丽和严小楠已经携手创造了中国综合格斗的又一里程碑。对我们两人自身来说，这只是一场比赛，但对于整个中国 MMA 来说，这是一个进步的台阶。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张伟丽这样评价与严小楠的对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伟丽是这项运动在中国发展的推动者与见证者。从他第一次获得金腰带开始，越来越多人开始了解并参与综合格斗。张伟丽认为 MMA 在中国有着巨大潜力，他直言这里有很多新的拳馆，很多年轻人开始参与不同的格斗运动，诸如散打和摔跤。我真心认为 MMA 在中国的成长非常迅速，并且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而这次中国德比又一次点燃了中国体坛。正如严小楠所言，本场比赛不仅是他职业生涯的重要一战，更将是对中国 MMA 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严小楠也希望在展示中国女性力量的同时，让更多年轻女孩了解参与它，希望有更多意见反馈多年轻的中国选手进入 UFC 挑战冠军，赢得冠军。
跨越山河大海，相遇在格斗之巅，这场比赛异常激烈，看得我胆战心惊，不自觉地为两位选手各自都捏了一把汗。
是的，第一回合两人经过了短暂的试探之后，严小楠进攻比较的谨慎，张伟丽一个低扫腿险些踢倒严小楠，最后阶段张伟丽裸脚，严小楠险些拍地板。
第二回合，张伟丽将严小楠压在身下，连续的重拳击打，不过严小楠愣是扛了过来，甚至一度将张伟丽压在身下。这一回合两人打得相当激烈，体能消耗都比较大。
第三回合张维利倒地，严小南连续击打，随后张维利又被重拳击倒，这一回合很明显严小南占据上风。
但是自第三回合之后，更为全面的张维利不再与严小南 PK 战力，通过多次抱摔和地面压制取得优势，最终判定获胜。
这是张维利的又一场重要胜利，但是失利的严小南同样让人们看到了他的实力。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相信未来严小南依然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对于中国 MMA 运动而言，这更是里程碑的意义。
两位中国选手在 UFC 头衔战历史性的上演中国德比，这就是诠释中国力量的最好方式。
无论是春和景明之志，还是逐浪排空之时，中国格斗者依然会点燃生命之火，绽放在世界舞台之上。因为于他们而言，输不过是重整旗鼓，赢就是迎难而上，艰难方显勇毅，磨砺使得玉成。中国格斗，中国力量，未来继续加油。
看看梅西直接射门球进了，梅西终于打穿了诺伊尔，1-0巴萨领先。
见证巨星冉冉升起，
关注比赛精彩瞬间。
这里是体育名人堂。
梅总梅杰韦德夫再一次在大满贯的决赛上失利，这一次他输给了意大利的天才少年扬尼克辛纳。辛纳完成了让二追三的逆转好戏，在此之前首进四强的辛纳在半决赛上以未送破发点击败了德约科维奇，打破德约在澳网2195天的不败金身。这位来自意大利的00后小将当前在网坛的声势已经到达了巅峰，甚至已经有很多球迷把他与德约、纳达尔等传奇比肩了。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意大利网坛少年的奇幻生涯。扬尼克辛纳于2001年8月16日出生在意大利南蒂罗尔圣坎迪多，幼年时的他受家乡传统滑雪文化的熏陶，一直酷爱滑雪，并梦想有朝一日成为一个优秀的滑雪运动员。13岁之前，他一直专注于滑雪的道路，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和巨星标配的出生类似，他的父亲是一位狂热的网球球迷。小辛纳从父亲那里得到了自己的第一把网球拍，不过由于同时进行的滑雪训练，辛纳在9岁前从来没有参加过正式的网球比赛。他与网球的接触就只有7岁时开始每周2次的网球兴趣课，不过在13岁时他决定转战网球项目。对于这个决定，辛纳给出自己的答案：我总是喜欢做决定，但在足球这样的团体项目中是行不通的。至于滑雪，你要以最快的速度在1分半时间内下山，如果犯哪怕是一个错误你就出局了。但网球不一样，就算你犯了一个错误，你继续打2个半小时也没有问题。这就是我选择网球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巧合和默契，他正式来到了网球的世界。2015年夏天，14岁的辛纳离家，独自前往意大利博尔迪盖拉，开始在意大利网球教练里卡多皮亚迪创办的皮亚迪网球中心接受训练，并得到了与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一起训练的机会。辛纳十分珍惜他得天独厚的网球训练环境，他的启蒙教练伯里赫梅尔对他要求严苛，但是辛纳却很好地适应了高强度的训练。他的父母一向因为他转专业而感到担忧，不过他们给了他足够多的自由选择权。现在来看，他们成就了一位网坛的超级新星。2018年，训练备战好几年的辛纳初入职业网坛，初来乍到的他打进了生涯首个 ITF 希望赛决赛，让他的世界排名得以进入前1000名。2019年，他的世界排名一路飙升，火热的状态一发不可收拾。2月持外卡资格参赛，世界排名546名的他在贝加莫挑战赛连赢6场，第一次获得了 ATP 挑战赛冠军，随后迎来了一波16连胜。虽然这波连胜最终被另外一位新星西班牙天才卡洛斯·阿尔卡拉斯终结， 但是辛纳的势头让很多人开始逐渐关注这位意大利并不起眼的小伙子。五月，辛纳在罗马大师赛首轮决胜盘上展现了大心脏，挽救赛点并连下五局，逆转斯蒂夫·约翰逊，取得了大师赛正赛首胜。他尝试更大的舞台，去参加温网资格赛、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作为全球最久负盛名的网球大满贯赛事之一，吸引着全世界最顶尖的网球运动员同场竞技。辛纳缺乏经验，在资格赛首轮长盘便被亚历克斯·博尔特淘汰，不过他丝毫不气馁，紧接着参加列克星敦挑战赛并成功闯入决赛，最终击败博尔特完成复仇，同时夺得了生涯第二个挑战赛冠军。辛纳九月再度冲击美网大满贯正赛，成功晋级正赛，虽然是一轮游，但他也成功取得了更长远的进步。辛纳获得2019年 ATP 年度最佳新人奖，年度排名飙升至78位，这是奠定辛纳生涯基础的一年，也是他不断突破自己的一年。
2020年，辛纳已经成为大满贯正赛的常客了。1月份，他在澳网取得了大满贯首胜，不过随后他迎来了一阵伤病。不过在大师赛巡回赛上，他一直能够保持很好的状态。在 ATP 鹿特丹500赛中，辛纳击败了当时世界第十名的戈芬，这是他生涯首胜 TOP10 并首进500赛八强。连续两年，辛纳以一个冠军结束赛季。19岁3个月的辛纳成为2008年德雷海滩锦织圭后最年轻巡回赛男单冠军。2020年中，他的世界排名来到第37位，同时他又获得了 ATP 年度最佳进步球员。2021年开年3月，辛纳闯入迈阿密大师赛决赛，虽然最终不敌胡贝特·胡尔卡奇，不过凭借本场比赛的表现，辛纳世界排名提升至第23位。4月，在巴塞罗那公开赛中战胜安德烈·卢布列夫，生涯首进500强。5月，在红土法网赛场上，辛纳连续两年打进16强，但是他遗憾地输给经验丰富的法网大满贯冠军拉斐尔·纳达尔。在9月的美网中，辛纳首次跻身美网大满贯的16强。2021赛季，辛纳取得49胜22负的战绩，年终排名定格在世界第10位，以20岁的年龄成为2008年胡安·马丁·德尔波特罗后最年轻的年终前十球员。2022年，辛纳饱受流感的困扰，战绩平平，仅仅在蒙特卡洛大师赛击败安德烈·卢布列夫，生涯第3次晋级大师赛八强，最终不敌亚历山大·茨维列夫。辛纳更换了自己的教练团队，终于在下半年找回了状态。辛纳以47胜16负的战绩和第15位的年终排名结束2022年的旅程。2022赛季，辛纳全年只在乌马格打进一站巡回赛决赛，收获一个冠军。进入2023年，辛纳在迈阿密大师赛横扫安德烈·卢布列夫，并成功复仇世界排名第一的卡洛斯·阿尔卡拉斯，第一次战胜世界第一。最终辛纳不敌梅德韦杰夫，取得亚军。辛纳成功打进温网4强，生涯首次进入大满贯赛事4强。8月，在罗杰斯杯上，辛纳生涯首夺大师赛冠军。辛纳以64胜15负的战绩和第4位的年终排名结束2023赛季，当选2023赛季 ATP 年度进步最快球员和年度最受欢迎球员，这让他名声大噪。2024年澳网中，辛纳半决赛击败德约，第一次打进大满贯决赛就夺冠，成为第一位意大利澳网大满贯冠军。尽管前两盘落后，但是辛纳展现了足够的韧劲，在接发球以及底线拉扯、放小球、一发进场、AC 一球、制胜分都比梅总表现得更出色，有更少的非受迫性失误，在最后一盘拿下关键的破发局并一击制胜。网坛从来不缺少年轻人的叱咤风云，他们终会奔跑出属于自己的时代。
数不清的情节，
道不尽的趣事，
讲不完的规则，
停不完的赛事。每周三晚，体育小讲堂，体育的知识让我们一同分享。
今天的体育小讲堂将为大家讲述 UFC 比赛规则。 UFC 比赛时间为每回合15分钟，共5回合，每个回合之间休息时间为1分钟，全场总比赛时间为75分钟。
为了保证比赛的紧凑性和观赏性，每场比赛时间不超过两小时。在 UFC 比赛中，选手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三次有效打击、一次抱摔和一次地面技才算得分。比赛中，选手可以使用拳击、泰拳、柔道、摔跤等多种技术手段进行攻击，同时也可以使用踢腿、锁喉、肘击等动作进行防守和反击。在比赛中，选手需要遵守 UFC 的综合格斗规则，不得使用任何违反规则的动作，如使用肘击、脚踢头等危险动作。同时，胜负判定由三名裁判员根据比赛表现进行判定。当三名裁判员中有两人认为选手获得胜利时，该选手被判定为胜利者。当三名裁判员都认为选手获得胜利时，该选手被判定为终结者。当三名裁判员中有两人认为选手失败时，该选手被判定为失败者。此外，如果选手在比赛中出现意外伤害，裁判员可以根据伤情判定比赛结果。好了，本期的体育小讲堂就到此结束了。更多热门体育知识，敬请关注每周三晚体育小讲堂。
下面是本周的赛事预告。国内方面，本周末上海赛车场将举办2024年联想世界一级方程式大奖赛， F1 时隔五年再回中国。中超方面，周五浙江队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国际方面， NBA 将于周四举行附加赛的争夺，周末正式进入季后赛阶段。周日凌晨，朗队对阵阿森纳，富勒姆主场对阵利物浦。更多优秀体育资讯，请持续关注华侨大学广播台体育天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体育天地的全部内容了。播音：陈怡、可乐、Georgia、湘江日报。采编：陈明、美金。记录：妍希、雨婷、白芷。新媒体：泽言。共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